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34集。
库里斯先生来传真了，咱们欧洲画展的事儿可能快成了。高纯这个样子，你走得了吗？
可以，我可以给高纯再请个人照顾。
为什么要再请一个呢？让你母亲和高纯在一起住，用一个保姆照顾不就可以了吗？
我不能让我妈和高纯在一起住啊。现在已经有人说闲话了，说我走和高纯结婚这一招棋是铤而走险，却走成功了。
谁这么说的？他缺不缺德啊？你倒听谁说的？
周欣叹了口气，
反正有人说吧，这个时代啊，就是这个逻辑，有人这么推测也很正常。
哼，听拉拉鼓叫就别种庄稼了。嗨，让他们说去，你过你的。
周欣站起身来，望着幽深的院落说：
这个院子里的一草一木，一砖一瓦，都属于高纯。我不会让我妈过来住这个院子，花高纯的钱。我妈的生活费、保姆费，我会自己负担的。等给高纯找到了保姆，我就回画房去。我靠画画挣钱，养得起我妈。
谷子也站起身来，关切地望着周欣说：
哎，高纯没有主动提出接你妈过来吗？你现在毕竟是他的，啊，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，他也应该替你着想啊。
周欣苦笑了，
他本来就是个孩子，腿坏了以后情绪始终很低落，他现在还没有度过心理上的挫折期呢，他不可能想得这么周到。
谷子沉默了一下，突然走上几步，从背后抱住了周欣，轻声地说：
我知道你很难，我想帮你。
周欣流泪了，他静静地让谷子抱了一会儿，然后脱身走到一边，擦干眼角的泪痕，用挤出的笑容看着谷子说：
谢谢。
早饭做好以后，谷子就走了。不久，李师傅就带着妻儿老小一家三口来到了院子。李师傅来这里居住是高纯的提议，也征得周欣的同意，既让李师傅一家有个住处，也为了方便照顾高纯。周欣把李师傅安顿在前院的一间房子里，房子的隔壁是洗衣房兼储物房，再隔壁就是厨房。这院子很气派，让君君和他的母亲惊讶不已，他们扒着垂花门朝里面东瞧西瞧，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。李师傅知道高纯发了大财，虽然心里兴奋难抑，但表面上仍然显出男人的镇定，并且他和高纯曾有过师徒关系，于是他的做派很快便像这里的主人一般。
哎，君君，帮你妈收拾好行李床铺，我去高纯那里看看。
李师傅来到后院的卧室时，高纯还在昏睡。周欣没有叫他，陪着李师傅出了卧室，进了一间扩大的餐厅。
李师傅，保姆没请到之前，就请您多辛苦一点了。我不在的时候，高纯就托给您了。照顾病人，您应该有经验。您对高纯……
周鑫话没说完，李师傅就插话打断了他。
哎，小周啊，这事儿我想过，这工作任务还真不轻松啊。你看，我这边要照顾君君他妈妈，这边要照顾高纯，还有这么大个院子，活肯定干不完呐。君君要考大学了，我不能让他分心，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希望我每月的工资能不能再高一些，每月2500，不知道行不行。你要是怕高纯不同意，那没事儿，我跟高纯说去。
李师傅的话说得委婉，却咄咄逼人。周鑫没想到他真的成了一名管理者，哪怕是只管一个人，也要面对通常难免的劳资纠纷。周鑫不知道这价码是多的还是少的，一时竟拿不出主意。在李师傅逼迫式的目光的注视下，只好表态同意。
那就2500吧。君君和您爱人的吃饭问题，你们自己承担，可以吗？
可以吧。
双方的口头协议就此达成。高纯住的3号院，由于李师傅一家的到来，多少有了些生气。晚上，周鑫给高纯擦身子的时候，高纯嘱咐周鑫说：“
君君快考大学了，李师傅想让他参加个补习班，可能得交1000块钱，我想给他交，你准备一下吧。”
周鑫擦手的动作慢了一下，问高纯：“
是李师傅跟你要的吗？”
高纯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
是我想让君君上个补习班，据说上了这个补习班就能考上大学。”
周鑫听了没有再迟疑，回答说：“
好，明天我给他取钱去。”
谢谢你。
高纯望着周鑫客气地回答。周鑫笑了一下说：“
你的钱谢我什么？”
第二天，周鑫陪高纯去医院检查身体，取钱的事就托给了谷子。中午，他和高纯乘出租车回家以后，谷子带着取回的钱来找周鑫。此时，周鑫正在厨房里做饭，谷子把钱和存折还有高纯的身份证放在桌子上，而后靠在周鑫身后的壁柜上默不作声。
你吃饭了吗？
周鑫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
没有，我待会儿出去吃。”“
对不起啊，我不方便留你吃饭。”
周鑫说着，不好意思地朝谷子笑了笑。谷子问：“
哎，那李师傅呢？他怎么不来帮你？”“
哦，他请假给他女儿买辅导书去了，还没有回来呢。”“
去欧洲的画展，你到底去不去？”“
看情况吧，给高纯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姆，我才能走。否则，你看我这儿走得了吗？”“李师傅，他老婆孩子太拖累他了，高纯靠他照顾是靠不住的。”“
那干嘛非请这样的人呢？”“
是高纯非要请他的。前一阵儿，高纯住院没钱请人的时候，李师傅也确实一直帮忙照顾。
可这次画展对你太重要了，这次一共选了20幅画，你就占了2幅，你应该去，这是你事业的一次机会。”
周鑫没有回头，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回答：“
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吧，要为别人活着。过去为我母亲，现在 要为高淳。也许我命中注定要被关在这个院子里，永远也走不出去，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偿还欠他的人情。
谷子听了不觉为之动容，他再次从背后抱住了周心。
周心，我不愿意你这样，你这样我心里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。
周心从灶前走开，躲开了谷子。
我认命了，这些天我一直在想，我得让自己喜欢这个院子，我得让自己喜欢高淳，因为这个院子是我的家，因为高淳是我的丈夫。我如果不能脱离，就必须喜欢，否则我会活得更累。
谷子听了，再次走进周心，拉住周心的手。
周心，你真的会喜欢他吗？你照顾他，和他结婚，我理解，但我知道你那样做是出于同情，而不是爱。高淳也不爱你，他心里另有人，而爱你的人是我，是我。这些你心里都知道。他现在是个废人了，你和他结婚就等于守寡，就等于守着一个木头。你毁了你自己，也毁了我。
周心转过脸去，流泪了。他想挣脱谷子，却被谷子紧紧地抓住了。谷子抑制不住地想吻他。
放开我！
周心哭泣着躲开了。
谷子，我妈也是一个废人，可她生了我，养了我，我必须守着她，报答她。高淳也一样，他对我有恩，我也要伺候他，报答他。而现在我是他的妻子了，我就要像妻子那样爱他。所以现在我只能对你说声对不起了，向我们过去彼此的承诺说声对不起。对不起。
周心说到这儿，居然恭恭敬敬地向谷子鞠了一躬。
请你原谅我，谷子，你这样对我只能让我更痛苦，你让我好好的过我自己的生活，行吗？行吗？
谷子的眼睛此时红红的，周心的诀别让他几乎陷于疯狂。他想把周心抱在怀里，想用拥抱和亲吻强迫周心不去忘掉过去的情分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厨房的门被人推开了。李师傅一只脚跨进来，尴尬地望着屋子里的情景。晚上，周心吃过饭，从餐厅里出来，李师傅正推着高淳在花园里赏月。李师傅此时正比比划划地和高淳说着什么，而高淳却皱着眉头。
李师傅，我来吧。
周心说着走了过去，李师傅也随即住了口。周心从李师傅手里接过轮椅说：
啊，李师傅，明天别忘了上街买电卡。啊，还有，上次买的大米也吃完了，麻烦你买一些回来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
李师傅应诺一声转身要走，又被周心给叫住了。
哦，李师傅，你买东西以后务必把账记好，要买的东西挺零碎的，不及时记，花了多少钱，买了多少东西，就糊涂了。
哦，都记了。上次的账我还没来得及给你，我都记着呢。
等你明天买完回来，连今天的账一块给我吧，我这边也记。
哎，我知道了。
李师傅答应了一声，快步地走了。李师傅走远以后，高淳对周新说：
周新啊，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李师傅说，君君要是考上大学了，这一年的学杂费大概得10000多，他手里倒是准备了头一年的学费，但是他老婆的病，医生建议动个手术，否则可能就治不好了。所以我想，要是君君真考上了，这第一年的学费咱就借给李师傅吧，你说呢？听说越是名牌的大学，这收费就越高，要是考上重点大学了，可能一年还不止10000呢。
周新没有马上表态，他顿了一下问：
李师傅又找你了？这钱他是要啊还是借呀？
那咱们就给君君出了吧。李师傅说将来有钱还会还给咱们的，他这几年运气太背了。他说他预感到今年快时来运转了，谁知道呢，将来君君毕了业，肯定能给他爸挣钱吧。
哦，我明天去办。
晚风吹来，带来一阵凉意，周新低下头体贴地问高淳：
你冷吗？晚上风有点硬，要不咱们今天早点回去。
不了，你帮我把扣子扣好就行了。今天的月亮真好，我想多坐一会儿。
周新转眼望去，只见天上月儿正圆，月盘中似有嫦娥正翩然飞舞，其景悠悠。
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
周新低头看去，只见高淳眼里闪着晶莹的光，嘴里振振有词。周新知道此时高淳的心已经飘得很远，也许正在追逐他心里的嫦娥。想到这儿，周新的心里一阵阵发酸。此时在同一片月光下，金奎躲在床上也没有睡着，他拉开灯光，从床下拖出一只皮箱，在皮箱中翻出一双穿旧了的练功鞋，那是高淳的练功鞋，是他从车库那儿找回来的。他把那双软底鞋捧在手里，反复地摩挲，上面似乎还保留着高淳的一丝体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，电话是母亲打来的。
奎儿，是你吗？又不是说好了今天你给我打电话吗？你怎么没打？
嗯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下午有些忙，回来得很晚，让我给忘了。
你现在好吗？没出什么事吧？
没有，我很好，能出什么事儿呢？
对了，我搞到了一个号码，是云朗歌舞团一个退休的会计告诉我的，我说给你，你记一下啊。
哎，
金奎迅速记下了母亲给他的号码。挂了电话，金奎在屋里兴奋地走着，看看时间还不到11点，他迅速地拨了那个号码，电话很快就拨通了。
喂，哪位啊？
老方，我是金奎呀。
金奎？
接电话的方圆一下子愣住了。周鑫准备参加欧洲画展的护照正在办理中，他不放心高纯，便在厨房里对正给妻子熬药的李师傅说：
李师傅，过些天我可能要出国，高纯的事儿啊，就请您多费心了。医院那边我走之前会安排好的，到时间你每周带高纯去做一次治疗就行了。
哦，要出国，好事儿啊。那你多久回来
啊？可能要一个月，也可能是两个月吧。我手机反正随时开着，你要有事儿啊。
别的事倒没有，只有一件事我正想跟你说呢。下周君君就要回云朗参加高考了，我想请假陪他回去几天，可是我老婆这身体实在是离不开人，我就想能不能先跟您借点钱，请个小时工来帮他几天。我找了一家家政公司打听了一下，小时工每小时收5块到8块，就是每天来的不一定是一个人。
周鑫不等李师傅说完就打断了他。
李师傅，你来这儿帮忙有多长时间了？还不到一个月吧？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你已经借了好几次钱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